有没有很开心啊？到那边去聚会，然后又有野餐，开心不开心啊？
开心。
是不是很兴奋？
是的。
神赐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地方。
是。
感谢主啊！这个教会是个蒙福的教会，在我一生里头，很少看见教会蒙这么大的福气。通常教会有两个高峰，一个就是聘牧，哎呀，牧师没有了，他急得不得了，到处去找牧师，哎呀，为这事情迫切祷告，神差遣他的仆人来，大家哎呀，放了一个钟带，开心得不得了。第二件事情就是建堂，很多的教会，尤其是中国教会，从一个很小的团契，这样子慢慢长大起来。那个地方聚会，东跑西跑，东借西借，非常的不方便。哎呀，有一天神赐给我们一个自己一个教堂，我们可以安心的在那个地方敬拜，计划我们的这个节目活动，啊，非常的，这心里面那种喜乐，也是可以难言。但是这个建堂这个事情，就好像女人生孩子一样，她要经过一阵的这个产难的这个痛苦、阵痛，哎呀，很多时候好困难啊，种种的困难，找到地方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，找这个地方又不能够，还出不起钱，没有，那教会就很小嘛。努力在祷告，看到神这样的赐给我们这个地方，哇，无痛分娩，马上生产了，这就了不起啊！我知道有两个教会，一个是我亲眼看到，在 Phoenix Arizona， 他起先借一个美国人的一个教堂聚会，后来这个教堂的人呢，越来越教会的人越来越少，后来那些老人家就把这个教会、这个教堂送给这个中国教会了。哇，他没有出半点的力气，就接收这个教堂。哎呀，我们大家都很羡慕。还有听说在东北部有一个教会也是这样子，从一个美国人的手里头接收一个教堂，这是莫大的福气。然而，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。倚老卖老，我说这话我不怕得罪你们。路加福音里头，耶稣是告诉我们：我要多给谁，要向谁多施。今天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，你心里面可以有个警惕，知道神多给我们，要向我们多施。神把这个 Woodlands 这个地方的责任来交给我们这个教会，不是说我们有了教堂，哎呀，大家坐下来享受，不是啊，要更努力的预备自己去迎接我们的主。再回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准备好啊，要见主的时候要有个无愧的良心来到主的面前，等候主的夸奖，而不是等候主的责备。所以我们的责任很重大，很重大，要加倍的努力啊！感谢主，为你们感谢主，这是爱这个教会，让主恩待我们。今天我们继续来查彼得前书。我们过去几个礼拜都已经讲到，我们一个人经过神的重生的恩典，由灵里头重生出来，得到一个新的生命，得到圣灵，得到主宝血的洁净， 让我们能够有个洁净的一个灵魂体，让我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能够慢慢的长大。上个礼拜我们讲的要长大，前个礼拜就是在主子里头要长大啊，好像那个婴孩爱慕灵奶一样的，这样子就渴慕神的话语，渴慕神的恩典，巴不得一天就长大。哎呀，每天要是我们刚刚得到一个小孙女，她两天以前是9个月大啊，人家小的时候就是哭，并没什么这个表现出来，现在他这个表现的越来越多了啊，看着这孩子在慢慢长，他在懂事了很多啊，最大一个改变呢，他认得那个奶瓶，他肚子饿的时候啊，他没有看到奶瓶，他好像也就是哭哭啼啼这样子。等到我们把那个 formula 把它搞好了以后，奶粉呢把它泡好了以后，还在那个地方摇来摇去的时候，哇，这小孩子，哎呀，手舞足蹈啊，这等不及了，一直等到那奶瓶送到嘴里头，他安静下来，赶快吃啊！哎呀，让我想到彼得说的。我们一个人在爱慕灵奶，爱慕神的话语，爱慕这个灵奶，好像一个婴孩爱慕奶一样。我们有没有像这个小娃娃这样的爱慕这个奶，爱慕神的灵奶呢？有一种长大的一种的推动力在底下，叫我们去赶快去长大。今天我们接着看下去。彼得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好，你重生了，你得到洁净了，你慢慢要长大了，下一步是什么？你坐在家里面吃吃喝喝吗？长成个大胖子吗？不是，他告诉我说你要过一个教会的生活。所以从个人长大，现在进入讲到教会的事情。今天来举两个例子，两大段来说明我们需要过这个教会的生活，不单单是我们自己长大，并且我们要一起在一起在主的爱里头要彼此的建立啊、哦！我们今天来接着看下面彼得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今天的讲题是君尊之人。讲这个经文是在彼得前书2章4节到6节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个经文。彼得前书2章4节到6节，到十节。来，请。
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。却是被神所拣选的，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，做圣灵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：“看吧，
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放在
西安，放在西安，依靠他们，并不至于羞愧。”所以他在你们信的就是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说，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绊脚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别人也不信，他们既不信，就这样办绊脚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
是
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的
光明者的美德。
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
感谢主，荣耀归给主，请大家记着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慈悲的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天父的恩典。主啊，今天又到了你复活的日子，你的荣耀的日子。主啊，再一次用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围绕你的宝座，一起来敬拜你，来歌颂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愿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每个人的心中，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啊，我们的地位。主啊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责任，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，能够荣耀你的儿女，能够传扬你美德的一个儿女。感谢主，赞美主，愿主赐福这个时间，让我们的敬拜都能够达到你的面前，蒙你悦纳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刚刚读了这一段圣经啊，这是让我们看见他叫我们是活石，又叫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对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我们的重生，我们的洁净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有美好活泼的盼望，得到永远的生命，有各样属灵的福气，神都要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得到很多的东西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说在这个同时，我们的这个位置和我们的身份也都改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，牧师？就是我们以前所在这个地方改变了，不是以前所在那个地方啊，不是以前在那个地方。你今天到哪去了啊？好的，请大家看一下。第一，我们先讲这个位置啊。第一，圣经当中说出黑暗入光明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前书二章第九节，出黑暗入光明。以前我们是在黑暗里头，今天我们是在神的光明里，耶稣基督的光里头，不再走在黑暗里头，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不再做黑暗之子。所以我们的地方，我们这个地方换了。第二，这是出死入生，出死入生。在这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的地方，约翰怎么说？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，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啊。耶稣这样子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乃是是已经出死入生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。然后约翰一书他又这样子说，三章十四节，他因为我们爱弟兄，就晓得我们是已经出死入生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以前是在死里头，现在从死里头出来，进入神的永生，不再是在死里头，地方换了。第三，出世界，进入耶稣基督。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头，他这样告诉，一章十三节，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这个是指的世界而说，这世界是在黑暗的权势，是在魔鬼的控制之下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，我们在爱子里蒙了拯救救赎，罪过得以赦免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，那以前我们是在这个罪恶的世界、黑暗的世界里头，是在魔鬼的权势之下。然而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耶稣基督把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挪到他光明的国度里头，就是他自己的里面。所以保罗屡次说，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，是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所做的一切 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做的。地方换了，不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，而是在耶稣基督里。另外一个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这是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六节的经文。他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也保罗告诉我们，神再次告诉我们说，所以我们今天各位，你都坐在这个地方，你不是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这什么意思呢？对，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但是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，我们的地位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，在天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这个宝贵的尊贵的地方，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资格是在耶稣基督的旁边，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我们坐在那旁边，这是都是拟人格的。也告诉我说啊，照人所了解的这个情况，说我们是和他一同坐的啊，不一定是真的这样的坐在那个地方，但是我们的地位是在坐在天上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属于这个地，我们只是暂时在这个地方。彼得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客旅，我暂时，保罗也这样说，我们住在帐篷里的，暂时在这个地方。实际上，我们的地位是在天上，所以这个位置改了，不再是在这个世界，而是在天上。哦，不单单是这个位置改变了，我们的身份也改变了。哦，身份有什么改变呢？哦，这更有意思了。从一个流浪者变成神家里的人，你的身份有没有改变啊？啊，他也改变了，对不对？就好像说你以前在街头要饭的，哎呀，我要到什么镇落一去，拜托拜托，在街头要饭，今天你搬到白宫里头去了，身份改变了。从死囚得到了释放权，本来我们是在这个等死的一个位置上的，今天我们是被释放的，我是个自由的人，没有欠任何的债，从一个罪犯得到一个自由，是完全自由。耶稣基督释放我们，叫我们完全自由，以前是被捆绑的。从奴隶变成神的儿女，哇，这个更厉害。奴隶是做奴仆的，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，奴仆不能够承受家主的这个财产，但是后世儿女却是可以。我们虽然被耶稣基督的宝血赎回来，是奴隶的身份，然而神我们升格做他自己的儿女。哦，何等的荣耀，弟兄姐妹啊，你是不是从心里面叫哈利路亚，荣耀归给我们。他不把我当作奴隶，把我抱在怀里头当作他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完全不一样，从一个不洁净的变成基督的心腹。你知道拜偶像和奸淫的罪是一样的，奸淫的罪和拜偶像是一样的，对神来说就是不忠实。当我们不拜真神，去拜偶像，去拜别的东西，或者有什么东西在我们心中代替了真神的位置，这是都是对神不忠心。然而神不和我们计较这个，只要我们肯悔改回到神的面前，神仍然接纳我们。耶稣把我们当作心腹，一个 一个洁净的一个妇人娶回来做他的妻子。这种的观念是了不起的观念。如果我们知道你的罪孽是多么的沉重，哎呀，神不计较这个，仍然接纳我做他的心腹，教会是他的心腹，从一个废材变成一个活石，这是今天我们读的啊。以前是命中的石头，今天变成神所宝贵、所拣选的一个活的石头。过去是被厌恶的，今天被拣选的族类。以前是和神作对的，是神所咒诅的，然而今天我们成了被拣选的一个族类，成了神的选民，这个地位完全改变。不同的地位，以前是个普通人，现在是有君君的气息。以前是罪恶的地方，现在变成洁净的国度。以前是不得见神的人，现在变成属神的子民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，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的位置、我们的身份都大大的改变。我们不再是一个平常，不是以前的那个人。如果你以为说信了耶稣以后我仍然是我啊，我做我的，只有到礼拜堂来的时候我才是信耶稣的，出来等于这个大门以外我就不是信耶稣的，无关了。他不是这样子啊，他是一个生命的问题。你不管你的孩子怎么样，他到什么地方都是一个人，都是一个孩子，因为你是人，所以你把你的生命分给他，他是和你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是变成一个不同的人。哎呀，感谢主！今天彼得用两件事情，啊，两段事情来给讲清楚，讲述我们怎么样过一个集体的一个生活。第一段是从四节到第八节，啊，这个地方他讲了一个活石，讲了一个灵工，讲了一个祭司。在这两个里头，彼得他用旧约的事情来形容新约的信徒。这很奇怪的一件事情，啊，平常我们对这个旧约、新约，我们是不太这个注意的，啊，旧约是旧约，我讲新约说新约是，哎呀，如果有一天你懂了圣经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这两个关系之密切，这是不能够分开的，你不能老是读新约不读旧约，这不可以的，你不能光读旧约不读新约，这更不行。这个从我妈妈学到一句话，就是新约旧约藏，旧约新约彰。什么意思呢？新约是藏在旧约里头，旧约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彰显出来、显明出来。所以彼得，你从这一章里头你就知道，彼得用的这些例子、用这些话来去说明神的计划。早就告诉人类，只是以色列没有一个打通神的命令，所以有一个新约出来。但是这个计划早就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，没有造人以前，神已经计划好了。你叫新约旧约的事情是一样，只是因为那个环境不一样，所以有一些的那个次序啊，什么的，我给你举几个例子啊，你就知道了。神旧约开始怎么样？创世纪一章一节是吧？ 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对不对？在新约里头怎么看这一句话？还能够用啊，还是能用啊。当我们唱诗的时候，神要造一个新天新地，过去这个旧的都已经过去，好像卷布一样把它卷卷丢掉了。但是和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一回事啊，只是这个旧约这个是在先，因为世界还没有创造，后面没有东西。但是这个呢，创造新天新地啊，是放在后面，因为这个世界上已经充满了罪恶，充满了罪人，所以这个把它放到后面去。所以将来有一天，当这个世界，当人类这一切都结束以后，神要带着我们进入新天新地。这样的事情，你知道神创造两个亚当，亚当你知道吗？第一个是圣经里头告诉说，罗老师告诉你说，起先的亚当，幕后的亚当，起先的亚当就是这个犯罪的亚当。幕后的亚当是谁啊？还是耶稣基督。很多的生命从亚当出来，很多的生命从耶稣基督出来。这新约是讲的属灵的这个方面，旧约是讲的属地的、属肉体的。谁为亚当造夏娃？这新约有没有造夏娃？耶稣有没有结婚呢？有没有结婚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有人诬赖他说他的太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，这是错误的，啊，这是羞辱神的名。耶稣不需要结婚的，但神有没有造一个夏娃呢？有，对不对？这是主耶稣的，基督的教诲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头告诉我说，保罗说：“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。”就是夫妻的奥秘，但是我不是指的夫妻讲的，乃是指的耶稣和教会讲的。我耶稣和教会的关系，就是亚当夏娃夫妻的关系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神在园中种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在新约里面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呦，有啊！什么东西啊？在哥哥他的山上，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神在那个地方树立一个十字架。哎呀，他的作用和那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一样的，只是怎么样，在旧约里头，那分别善恶树上果子，神告诉他说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换句话说，你要顺服神，相信神，你就可以活。你背离神，你的命运就是死。所以亚当夏娃不听神的命令，结果他们都死掉。不但他们死掉，其他的人，他的这个子子孙孙也都死掉了。但是到了新约怎么样？因为这些一大堆的死人在这个地方，这神的这计划就反过来了，告诉我们这些死人，你凡是到这个树这个地方来的，到这个十字架这个地方来的，到这木桶这个地方来的，仰望为我们牺牲的主，你要得活。反过来，你不来仰望主，不来接受耶稣基督，你就是死。反过来了，对不对？以前是没有人，后来变成罪人，现在都是罪人，所以神把他反过来，来的人反而得到活命。一回事情，只是那个效果是反过来，因为这个地方这情形是这些回事啊。哎呀，你如果看这个旧约。新约里面发生的很多事情， 哎，就没已经发生过了，奇妙的不得了。神告诉摩西颁布律法，告诉这些人律法318条分这三个大部分，对不对？读过旧约的人都知道哪三个大部分。第一个是民事法，你欠了我的钱不还，你把我的牛打死不赔等等等等，就打民事官司。第二个是什么？饮食法，告诉你什么东西可以吃，什么不可以吃，什么是洁净的，什么是不洁净的，你们过的生活要照着神的旨意去过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敬拜法，告诉我们，告诉这以色列人怎么样敬拜神，不是随着我们自己的意思敬拜神，要随着神的意思来敬拜他。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是一样，虽然我们不行律法，但是仍然是照着神的意思要敬拜他。所以这个敬拜你不要小看他，说我们来了以后就要敬拜，他不是。你看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你就知道你来敬拜神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。以色列人所犯的错在什么地方？他告诉摩西说，他说你要照着我给你的样式做一个帐幕，然后又传给这个所罗门王，叫他照着样式造一个圣殿。神说在这个地方我要和你们相会，所以圣殿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，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地方，重要的地方。这是在旧约，但到新约怎么办呢？我们也不是犹太人，并且犹太人他自己都没有圣殿，这是怎么办？哦，神早就有办法，在这个地方告诉你，是不是？4节5节告诉你说，神要用我们当一个活的石头，造一个圣灵的宫，造一个圣殿，是给圣灵居住的。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里也告诉我们，我们都是圣灵的殿。一个活的石头，不是一个死的石头。哦，然后耶稣基督做了这独角石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那些石匠在山上把石头打回来，堆在这个地方，让他盖房子的人，他来看哪一个石头用在哪个地方，由这盖房子这个人来决定。他说这一块到这里，啊，这上面这旁边这个，他再找一块，刚刚好。所以他要有这个责任去做捡了石头。那就在堆石头里头有一块没有人捡，跳来跳去不捡这块石头。哎呀，圣经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被人所厌弃，被匠人所摒弃的这么一块石头，然而主把它捡起来，我们的神把这个捡起来，主耶稣基督是他所拣选最宝贵的，把这个当作房子的房角石。什么是房角石？就是第一块坐落的石头，整个的房子要靠这块石头做基准做根基。假如这个石头盖了以后，这个石头不稳，整个的房子或者是不按照这个尺寸这个方向盖，就盖不起来。它是标准，它是根基啊。这时间的问题我没办法，就是更深入的给大家讲引用这些经文呢。所以第6节7节8节这个都是从旧约里头引用出来的啊，都不是这个彼得的这个自己的创造的，而是说是从第6节是从以赛亚书28章16节那里 第七节从诗篇一百一十八篇二十二节，第八节从以赛亚书八章第十四节那个地方引出来的，就是说人所厌弃的神这宝贵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这叫做活石的，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所赐给的，有时候也会被人厌弃，然而你不要灰心，我们如果是耶稣基督的活石，神要用我们，必不至于羞愧，不会羞愧。虽然人不要我们，但是神要宝贵我们。啊，同样的一块石头，在我们信的人来看是非常宝贵，它是房角的石头，第一块石头。但是对那些不信的来说，它是变成绊脚的石头。这怎么说呢？你记得保罗，他的生命有信前信后两个阶段，对不对？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，但他不爱耶稣，起先他不认识，他不认耶稣，他不信仰信耶稣，所以他起来迫害神的子民，迫害基督徒，破坏神的计划。神拣选了这许多信徒相信耶稣，他来把他们杀死害死。哎呀，这位救主变成保罗的绊脚石，他跌倒，因为耶稣的关系他跌倒。后来他清醒过来了，耶稣呼召他，他醒过来了，他才知道这个石头的宝贵，他改变了。什么叫做绊脚石呢？就是这个，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耶稣的关系，一直到今天他不能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被绊倒。然而神却是宝贵，所以这前面一段就是告诉你说，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一个石头，彼此联合做成一个灵骨，让古代有圣殿，到了新约有灵骨，那奇妙不奇妙？古时候的事情到今天仍然，这是神的旨意，非常了不起。第九节十节也是非常奇妙的，除了让我们做灵工之外，这么大的一个恩典，这个彼得说又这个讲了四个其他的恩典福气，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不是不信的这些人要被跌倒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。哎呀，这个地方举了四个事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被拣选的族类。这是神以前对这个犹太人说的，犹太人是神的选民，神特别拣选出来，分别他们为圣，让他们从世界里头出来，赐福给他们，做他特别拣选的一族的人。但是怎么样？他们仍然背弃神，违背神，背叛神，说神另外再拣选一批人，这批人在新约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拣选，在旧约神拣选 亚伯拉罕，凡是从亚伯拉罕家里面生出来的，有亚伯拉罕种子的人，都变成神的选民。今天照样，神拣选耶稣基督，凡从耶稣基督生的，都是神的选民。所以今天我们在座，如果你相信了耶稣基督，你接受他为你的救主，你就是神的选民。神要特别的照顾你，特别的赐福给你。是有君尊的祭司，不单单是神挑选出来把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，还让我们做祭司，让我们做活石，同时也做祭司。什么人是祭司？在旧约里头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你要在这个以色列人中要分别这些人出来。什么人呢？就是利未啊，这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亚伯拉罕的曾孙，十二个人变成以色列的十二个族。利未人是第三个儿子，就这整个的利未人要分别为圣，只有利未人可以做祭司。也不是所有的利未人都可以做祭司，唯有亚伦，摩西的哥哥亚伦的后代才可以做祭司。所以分得很细，分得很清楚，什么人可以做祭司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是圣洁的祭司，又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圣洁的祭司是神特别分别出来，为了要服侍他。祭司是干嘛呢？祭司就是站在神和人的中间，帮助人来敬拜，认罪也好，敬拜也好，感谢也好，都要透过祭司来帮助他们，传达神的话语，传达神的命令，解释神的话语。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工作，是站在人和神之间这样的这个祭司，所以叫做圣洁的祭司，也叫他就有君尊的祭司。啊，这个有君尊的祭司很有意思啊！今天我是君尊的恩典，这君尊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有两个意思，可以说两个意思。一个意思呢，就是说他替这个君王做事的，英文就翻作 royal。 假如说这个人帮皇家去烧饭 royal cook， 对不对？假如他在门口站岗 royal guard， royal chauffeur， 他是帮皇家开车的等等等等，加一个 royal 就是专门服侍这个皇帝的。但 royal priest 就是说这个祭司是专门侍奉这个君王的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侍奉是谁？哦，圣经告诉我，希伯来书告诉我说，耶稣基督是大祭司，我们侍奉这位大祭司，他也是君王。啊，那很奇怪啊，耶稣他不是利未人，他更不是亚伦的后代，他怎么可以做祭司？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了祭司，他不是按照血统来做祭司，他是按照特别的这个指派，特别的这个恩典，神特别让他，特别规定他做祭司。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啊！他不是亚伦的后代， 但是他仍然有资格去祭祀。埃及的选择是谁？圣经上来说他是撒冷王，也是公义王，他是一个王，他有王的尊尊，他有那个尊贵的地位，然而他也是祭司。这是远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，亚伯拉罕向他纳十分之一，好像人向祭司纳十分之一样。所以耶稣基督做祭司是神特别封立的。我们今天做祭司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成祭司，不是按照亚伦的血统做祭司。所以你看，在旧约是这样的，在新约是这样的，旧约是属地的，新约是属天的。我们在耶稣基督里，我今天做了尊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。第二个意思就是说，有血统皇家血统的人叫做君尊，有君尊，有君王的尊贵，对不对？这人是 royal prince 啊，他是皇家的这个公子，这个皇太子啊， royal descendant， royal offspring， royal whatever， 就是说你有皇家血统的人才称你是 royal。 这个也合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后代，他是王，他是祭司，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有了这个君尊的祭司。我们是做祭司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恩典。所以你看，神给我们的恩典大不大？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对，我们不是亚伦的后代，但是我们仍然靠着主耶稣基督做神的祭司。但是我们不是站在人和神之间，人要透过我们才能来见神，那不是。这个和古时候的祭司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是帮助人，后面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赐给我们这些的恩典，还有其他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。啊，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站在古时候那种的祭司的地位，那种的职分，它不是。新约和旧约有不同，在我们人和神之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除了他以外，再没有人可以站在神和人的之间，说你一定要透过我才能够到神的面前。不，我们是在新约，不是在旧约，只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，是站在神和人之间。我们靠着耶稣基督，透过耶稣基督，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我们做神叫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，有的是像祭司的工作是让我们去做的。圣洁的国度，这是神特别的拣选让我们做神。那这个话是讲给以色列人听，在出埃及记，在以赛亚书都告诉这些人说，你要做圣洁的，神要拣选他们，让他们做圣洁的这个国民，让他们做祭司的国度，让他们做属神的子民。这些的福气都是给犹太人的，在旧约里。然而因为他们不能够做到神托付他们的，神借着耶稣基督又开始了另外一页，人类另外历史另外一页，从属地的进入属天的。所以旧约是准备这些人来迎接这位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基督才是真的 这个只是个预表，这个预言告诉我们有这些事情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赐给我们做活石，让我们做被拣选的族类，做神的选民，做有君尊的祭司，有圣洁的国度，做属神的子民，这么多的福气，乃是叫我们去宣扬，来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！要把这个目的讲出来了。神把这些福气赐给犹太人，让万民要借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蒙福。然而他们做不到，神把这个福气转交给凡是相信的人，不管是犹太人也好，也非犹太人也好，中国人也好，非洲人也好，任何人只要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他要赐给你这许多的福气，让你去宣扬神的美德，把他的大爱，把他的救恩告诉这个世界每一个人。怎么可以？可以的，神已经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，把这个职位赐给我们，把这个能力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去要把他的美德要告诉每一个人。我们有没有做到？是不是只享受这美德到我们这个地方就停止啊？这是不可以的，这就是犹太人做的。神把律法给他们，把各样的福气给他们，来到他们这个地方，大门一关，坐下来，在这里降服了。我们是犹太人，我们有神，我们有律法，我们有什么？其他的都不管了。我们不要这样子，就伤了神的心啊！神把这样子的福气给我们，把这样尊贵的地位给我们，他有个目的告诉我们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时间又超过了啊！所以为什么老人要退休，就是太啰嗦了，讲得太多不行，不可以了。但是我要打个住，刹住车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们怎么样去宣扬他的名字，怎么样去做一个君尊的祭司？你说圣经宝贵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在旧约里头，神给律法316条，要你一条一条去做，你做到了就好了。他说你要献祭，你把祭献上，这就达到神的要求了。到新约以后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不是一条一条叫你去做的。还给你个原则，给你个理由，然后叫你自己去做这个决定，你怎么去做？谁说我今天要把这福气给你？你的责任是要去宣扬神的美德，剩下的是你的责任。你要去安排你的生活，你要去计划你的生命，你要去做这一切，不管经济方面也好，时间也好，你的家庭生活也好，任何东西也好，工作你自己要去安排。它不是规定你教会要负责多少时间，什么东西要奉献多少钱，它不是这样。怎么样去过一个有君尊的祭司的生活，去宣扬美德？我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，这原则是一样的，这是我们的责任。有一天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交账，说主啊，你所交给我的，请看，这是我赚的。千万不要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啊！愿神怜悯我们啊！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去生活，但是你既然知道 你的责任，你的地位，你所受的福气，你要努力的去计划，去工作，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态度。感谢主，请大家低头了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们。神啊，求你怜悯我们。我们多少时候，我们好像犹太人一样，忽视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。你把这样子的恩典赐给我们，这样子尊贵的地位赐给我们，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有责任，也是宣扬你的美德，把你的大爱，把你的救恩，要传到地极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做，我们忽略了你的救恩，忽略你的恩典。求主再一次赦免我们的罪，加添我们的力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奋进起来，能够把这件事情看作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，预备我们每个人去迎接你。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谢谢你听我的祷告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